今日的经文是来自诗篇六十三篇。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作了写诗。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灵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着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念你。我的心像吃饱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了我，我要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了我。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成为野狗的食物。但是王必因上帝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都要夸耀，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
今个礼拜咧嚟到呢一个复活节嘅最后一个嘅周末，咁咧让我哋咧最后一次背诵我哋嘅金句，咁咧应该咧系乜嘢都冇噶啦，大家应该识背噶啦。OK， 我哋一齐嚟。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我哋一齐祷告。慈爱上主，求你以你神圣知识的真光去照亮我们的心，并且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明白和想象你福音的信息。求你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栽种对你的诫命的敬畏，让我们能够克服罪恶的私欲，追求属灵的生命，以致我们能够思想和实行一切你喜悦的事。因为基督你是我们灵魂和身体的亮光，所以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并且要一同颂赞无始无终的天父和你至圣良善赐生命的圣灵，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奉主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我们今年的主题是全见真相，透过五十二堂讲道，我们希望带领弟兄姊妹去建立一个对神全面而且整全的理解和想象。当我们对神的认识和想象得到更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进入和神一个更加活泼和更加活跃的团契关系，让神的同在去转化我们的生命，以致当我们面对人世间各种的艰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更大的盼望，更大的自由，更大的容量，更大的力量，好像在天上一样。在这个复活节的期间，我们一直都是讲神的爱的不同的面向。我们讲过上主强大的爱，上主无条件的爱，上主永恒的爱，上主牺牲的爱，上主顺服的爱。上个星期讲到上主复修的爱，今天来到最后一堂，我们会讲上主满足的爱。我不知道这些的讲道有没有帮助到大家去想象神的爱。我不是讲着去知道神爱我们，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神爱我们的，是不是？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一句是无论是基督徒和不是基督徒都最多人识背的金句。我想呢，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如果讲知道的话，都知道神爱我们，是不是？神爱世人。我们都知道神的爱是真的，但是神的爱对你来讲是不是真实的呢？是不是 real 的呢？调转了，应该这个真的和真实的。我们是不是只是知道神爱我们，定是呢，我们每一日都经历着神的爱，神的爱成为我们生活的实情呢？我们是不是真的经历着神的爱？神学家 Dallas Willard 呢，这个的倪洛德呢，咁呢佢就用过一个的比喻来到去形容呢我们去经历神方面的缺陷。 他说如果有人送一朵玫瑰花给你，那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就会拿朵花去解剖，看看它的内部结构是怎样。哦，原来在个花心当中有个脂肪，跟着然后它的柱头上面有花粉会在那里发芽，跟着外面有萼片来到去托住所有那些花粉。我们会数一下有几块花粉逐块搣下来，然后去度下它有几大，称下它有几重，然后将那些花粉摆在一个显微镜底下去观察一下那些花粉的形状和结构。后跟住咧做完晒呢啲所有嘢之后，我哋咧就以为自己咧去明白咩叫做玫瑰花。佢话但系送花俾你嗰个人见到你做呢啲所有嘢咧，应该咧系会目定口呆嘅。佢话因为佢其实系想你去闻下朵花有几香，睇下朵花有几靓，然之后咧插朵花落去个花樽嗰度，感受下透过呢朵玫瑰花佢所送俾你嘅爱。我们不需要成日去到神面前都将神当成一种的研究对象。其实我们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神的爱。我们说当我们去运用我们的想象力的时候，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能够从一种不同的角度去接触神。不要只是用我们的理性来去接触神，我们都可以用下我们的想象，用下我们的感情来去接触神。在过去这几个星期的敬拜里面，我们的对神的爱的想象有没有扩阔了呢？神对你来说有没有变得更加真实呢？定是他的爱对你来说仍然都是捉不到摸不到的一样东西？我们说这些问题是我们每一个星期崇拜的时候我们都要去问自己的问题。今日咧，我哋咧会透过诗篇六十三篇嚟到咧去想象神嘅爱。诗篇六十三篇咧，我谂对好多人嚟讲咧，可能咧都系一首好熟悉嘅诗篇。诗篇当中嘅好多嘅意象咧，咁咧经常咧都系运用喺好多唔同嘅诗歌里边。例如刚刚大家一开始嘅时候唱嗰首《渴慕你》咧，咁咧都系嚟自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嘅意象。今天我们会去进入这个诗篇63篇的世界，让这篇诗篇来到扩阔我们对上帝的爱的想象。在这篇诗篇开始之前，其实有一个的注脚或者有一个的序言告诉我们听这首诗的个背景到底是什么东西。那里说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作了这诗。几个星期之前，在这个预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当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我们都跟大家解释过大卫在旷野的故事。我们说大卫他本来就是在这个扫罗王底下一个勇猛的将士，我们说但是大卫实在太受人欢迎，以致扫罗王觉得他是一个威胁，于是决定要追杀大卫。于是大卫就要去逃亡，就躲在这个犹大的旷野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直到扫罗王在跟腓利士人打仗的时候战败阵亡，然后大卫才脱离这个要逃亡的这个年日。大家可以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九章到第三十一章读到这个大卫逃亡在犹大旷野躲埋的故事。我们说犹大旷野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来的呢？我们说犹大旷野是一个绝对干旱的地方。一个绝对干旱的地方。一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那里都是没有雨落的。我们说但就算在这个会落雨的季节，他说就算落雨的时候，他说那些雨水因为那个地势的关系，都是流走得很快的，好像这个洪水一样 flash flood， 即是一落雨于是就嘘嘘声的水就流走了，那些水是留不住在那个地方。他说所以一年当中大部分的时间你在这个犹大旷野，他说就算你找到有河，你都只会见到这个干涸的河床，当地人叫那些叫洼地。他说是没有水的，是没有水。他说所以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途经这个犹大旷野的旅客，而你带去的食水已经喝完了，然后你迫切的来到在这里去寻找这个水源，但是什么都没有。 他说那种的迫切到底是有几迫切呢？那种的迫切到底是有几迫切呢？我们说大卫他在一个这样的地方流亡，他说他渴慕神，好像在犹大旷野里面没有水的人渴慕水一样，那种的迫切。诗篇63篇第一节那里，大卫说，他说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切切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的心灵渴想你，我的肉身切慕你。他说然后大卫第三节也说，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他说如果你是大卫的话，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大卫，在他的那个境况当中，被这个扫罗王追杀，要在一些这么困乏的地方来到去匿埋去躲藏。他说如果你是落在一个这样的境况当中的时候，你最想要的会是什么？你最想要的会是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最想要的就是得到拯救。如果有一样东西我是可以向神求的，我就会求神，麻烦可不可以派个人来救我，离开这个这么可怕的境况，将我摆回去那个舒舒服服的家那里高床软枕，令到皇帝不要再在这里追杀我，误会我，在这里不断地要我躲起来，帮我将我的生命生活回复正常，行不行？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我是大卫的话，我就会求神来救我。我不想再被困在这个这样的沙漠里面，这个沙漠这个的旷野什么都没有，我在这里坐，我不喜欢坐在这里不做事，没有事做，也都没有事可以做，我不想在这里浪费生命，我不想我的家人都陪我一起塞在这个这样的旷野里面，我不想他们受苦，我不想他们没办法过那种正常的生活，我最想的就是有人可以来救我们，我想这些东西回复正常，我想过回那个正常的生活，如果有一样东西我可以向神求的，我就会求神来救我，拯救。我哋话呢个都系好多人嚟到神面前嘅嗰一个动机嚟，系咪？谂下，佢话系咩嘢令到你最初会想成为基督徒咧？有啲人想成为基督徒，因为佢哋想得救咯，系咪？有啲人咧，佢会想咧去逃避呢一个嘅地狱嘅可怕啦。有啲人咧，可能佢生命里边遇到一啲嘅危机，佢咧想借助一啲外在嘅力量，等佢哋咧能够可以心里边咧有支持同埋有帮助。有一啲人咧，可能佢哋遇到咗人生里边嘅一啲嘅困境，系佢哋嘅能力冇办法能够处理，佢哋好想有人咧嚟帮佢克服嗰个困难。亦都有啲人咧，可能咧发现咗原来呢一个世界，原来佢哋自己系何等嘅支离破碎，然之后咧佢好想能够可以喺佢嘅黑暗里边揾到盼望，嚟到去撑过呢啲所有嘅黑暗。好多人当我哋嚟到神面前嘅时候，我哋都系想得到拯救，或者我哋都好想神咧用某种嘅方式嚟到去拯救我哋。我哋可以咧听下咧，我哋自己其实系点样祈祷。他说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最经常的就是求神帮我们。他说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去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我们求神去保护我们，不需要落入这些危难当中。我们求神 去在我们困惑的时候去支持我们，去安慰我们。我们求神 去除我们前面的那些障碍和难阻。我们求神去拯救我们。我们最想要得到的是拯救。他说如果我们是好像大卫这样被困在这个犹大的旷野当中，我们最迫切的想在神那里得到的就是神的帮助和拯救。这样祈祷呢是没有问题的，很正常。他说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想神来帮助我们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来的，而神也很乐意去帮助我们。我想讲的是什么？他说就是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 只不过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错过了那个真正的宝藏。如果你和神的关系只不过就是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求神来帮助你，然后神来了帮助你，然后就没有东西的话，那你就错失了最宝贵的那样东西。我们说有一些东西是比起帮助，比起拯救是更加美好的。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当神是一个工具来的。我们好想有一些事发生，他说但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他说于是我们呼求神去帮助我们。好了，神帮完我们了，于是我们就将神摆回去柜桶那里，直至下次我们再需要他的时候我们才拿回他出来。在今次和下一次我们需要神和使用神的中间，我们不会想起神，我们不会在乎神，我们只是会将它放在个柜桶里面，有它在那里。我们说如果有一个男人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对待他的女朋友，好像我们对待神这样，这个男人会叫做什么呢？渣男。我们只不过是想要神的帮助，我们只不过是想要神的拯救和保佑，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在乎过神自己。上世纪的一个英国的基督教作家 C.S. Lewis 鲁益斯，他曾经讲过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一个在贫民窟居住的一个男仔，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说有一个有钱人去到这个贫民窟那里，见到这个小朋友这么惨，于是就问他，他说不如我请你去海边的度假村那里玩吧。他说但是这个小朋友拒绝，因为他会宁愿在贫民窟那里玩泥。他说为什么他会拒绝呢？因为他根本想象不到这个海边的度假村到底是一回什么事。他从来没有经历过，没有想过原来是有一件事是比起他面前的泥潭是更加美好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好像这个小朋友这样，宁愿要那些小小的享乐，要那些小小的成就，要那些肤浅的安舒。当神愿意给我们一些更加美好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拒绝，因为我们根本想象不到。我们是不是就是选择那个贫民窟里面的泥潭多过海边的度假村？我们到底有没有明白神所愿意给我们的爱的丰富到底是有几犀利？定是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想得到神的帮助和拯救？大卫呢，他不是只是想要神的帮助，他是想要神自己。第三节那里说，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神的爱是比生命更好。大卫不是风凉话来的，他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他的生命是受到威胁的，他当时正是被扫罗王追杀，而扫罗王是真的会杀了他。大卫当时是在犹大的旷野那里逃亡，但是他说神的爱比起生命更好，他会宁愿得到神的爱多过得到拯救。我们呢就会宁愿保住自己的命，是吧？我们说对很多人来说保住命才是最重要的那样东西，所以我们不会冒任何险，不会冒任何会令到我们失去生命 的险的。他说我们永远都是将保住自己的命放在所有东西之前。他说但是对大卫来说，他说有一些东西是比起他的生命是更加重要，有一些东西比起他的生命更加值得保护。他说因为那样东西他令到他得到的满足是过于一切满足。大卫认为神的爱是能够让他得到完全的满足， 完全的满足。第五节至第六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间的时候思念你，我的心像吃饱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家有没有吃过骨髓肥油？我吃过。有啲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啦，咁我就参加咗一个喺富拿神学院嘅一个三年嘅神学课程，咁喺加州嗰度，所以一年一次咧，咁我就要飞去加州一个礼拜，咁就好密集咁样上堂，咁咧同埋呢一个参与讨论。个相片里边最前面嗰个光头佬唔系我嚟嘅，我系最远着黄色衫嗰个。Anyways。我哋话呢个课程咧，咁咧基本上咧就非常之 intense 嘅，即系好深入。佢话就系因为每一日咧，我哋都长时间地咧就即系用脑用到一个地步，咁即系好似你如果系你踩油架车咧，即系去到5000转、6000转咁样，长时间都系咁样抢，咁所以好辛苦嘅其实。咁咧，所以每一年咧，咁咧其中一晚咧，咁我哋嘅教授咧，咁咧都会带我哋出去食餐好嘅，咁咧个就系学校请嘅，咁即系个餐饭系。咁咧，所以咧，第一年嘅時候咧，呢個教授咧就帶我哋去咗呢個 Pasadena Old Town 嗰度咧，有一間嘅餐廳，唔係特別貴嘅其實。雖然我哋食咗好多錢，咁咧嗰間餐廳咧係賣呢一個東南亞同埋東亞嘅 fusion food 嘅。咁咧而嗰間餐廳咧，其中一個最出名嘅菜式就係呢個骨髓。嗱，我哋食咗好多個 order 嗰晚，我形容唔到俾你听骨髓系咩味道，因为咧完全唔似任何我食过嘅嘢。佢话但系咧，我可以话咧系我食过嘅咁多种脂肪当中最好味嘅一种。咁咧，大家有冇？大家我唔嗱，依家可能已经好多地方都唔卖啦。但系大家有冇食过鹅肝啊？佢比起呢个好肥嘅鹅肝更肥，所以好味。我相信对大卫嚟讲，在他的那个年代，他能够可以想象得到或者经历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最犀利的美食，就已经是骨髓肥油了。他说但对他来说，神的爱比起骨髓更犀利，更宝贵。神的爱比起任何的美食都更加能够满足他的心。大家有没有试过觉得好满足？你有没有试过觉得完全的满足？什么东西能够带给你满足？你能不能够想到一样东西是它会带给你一个很大的满足，满足到一个地步，就是你的心里面说，哇，这样东西真是好正。他说就算我现在死，我都心甘情愿，死得硬币。会不会是美食呢？我想我都吃过很多好东西，但是没有一样东西会令到我会觉得，哇，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我真的死得硬币。又或者会不会是买到那一样你很想要的东西呢？是那个手袋、那对鞋，或者那只表、那架 Dream Car、那架相机，或者那个限量版高达模型，是不是买到就很满足呢？会不会是完成了一个很犀利的任务呢？签到一张很劲的单，赢了一个什么的比赛？会不会是遇到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无论你讲什么或者不讲什么，他都明白你的一个灵魂的伴侣？还是你找到一个的伴侣，他在你每一个的层面都是这样的深爱你？或者在当你做了一些很错的事情，你都想象不到你怎样可以饶恕自己的时候，居然有人愿意饶恕你？你会不会在这些东西里面经历到满足呢？但会不会满足到一个地步，你会想，哇，我真的很满足，满足到我死都硬币？这种的满足会不会是比你的生命更好？对大卫来说，神的爱是比起这些所有东西都更加的美好，比起他自己的生命都更加美好，比起得着拯救都更加的美好。你有没有从来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满足？你想不想得到满足？ 定是还是你只是想得到帮助，得到拯救？你想在神那里得到些什么东西？神有没有帮到大卫呢？神以前的确是帮过他的。第七节那里说，因为你曾帮助了我，我要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了我。神以前曾经帮过大卫好多次，是不是？他去打巨人哥利亚的时候，神帮助他，一粒石仔就打死了敌人。他说，但是在他现在的这个境况里面，神似乎没有帮他，是不是？起码看上来神没有立即在那一刻就去帮他，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大卫呢在这个犹大的旷野躲藏扫罗，他说可能是最少是七年，最多是十五年。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估计是大约是十年左右。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来的。十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来的。而大卫当时是夜几岁，他躲藏的时间应该是由二十岁到三十岁左右。我想说那个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来的。是不是当扎的年纪，我们说。我们说，但是整个他的二十代，整个的黄金时间，他就在这里躲埋，没有事做，在这里浪费生命。神没有在这个困境里面去拯救他。神没有去改变扫罗王的心灵，让他愿意饶恕大卫，等他回去官复原职。神也都没有去杀了扫罗王，以致大卫可以立刻就登基作皇帝。大卫塞咗喺呢一个咁嘅旷野嗰度十年，但系大卫嘅际遇并冇阻止佢去经历喺神嘅爱当中嘅满足。神大卫嘅际遇并冇改变佢去相信神系爱佢，并且只有神的爱就足够。我们说大卫在那个这样的境况当中，他渴望得到的不是神来拯救他，而是继续活在神的爱当中。无论他是不是在神，无论他有没有得救，都没有改变到他怎样叫经历神的爱。他在能够可以安然地活在神的爱里面，并不关乎他的际遇，亦都不是在乎神到底有没有伸手去拯救他。他同样都是这样安然地活在神的爱当中，并且经历过一个最大的满足。我们人生的际遇有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满足呢？我们所经历的满足到底是不是在乎我们的际遇呢？他说，如果我们满足的来源不是来自神，而是来自任何其他的话，那都一定是在乎际遇。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会变的，除了神之外。只有神才是不会改变，只有神才是对我们的爱才是无条件。他说，所以只有当我们在神的爱当中去寻找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常常都是这么满足，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的际遇都好，只有在神的爱里面。所以诗篇二十三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想在结束今天的信息的时候，留给大家三条的问题。第一条嘅问题咧，就系到底乜嘢嘢先至算系美好嘅人生？到底咩嘢先至算系美好嘅人生？呢一条咧系我哋其实咧好应该谂清楚嘅一条好重要嘅问题。佢话因为你对呢条问题嘅答案，就决定了你会投入你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追求些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才算是美好的人生？他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对美好生命、美好生活的愿景，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可以清楚地将那个愿景表达出来，或者明白我们的愿景是些什么东西。他说，但是那个的想法，我们对那个美好生活的想法，他说其实是潜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并且已经一直主宰着我们怎样去安排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他说，有些人对美好生活的想法就是跟成功有关。 要建立一个美好的事业，累积足够的财富，得到别人的尊重。有一些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和享受有关，美食、美酒、靓衫、各种各样的奢华。有些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是和安舒有关，每一样东西都能够平平顺顺，不要有困难，不要有挑战，不要有灾祸，不要有衰运，不要有人来搞风搞雨，健健康康，没有遗憾，这样就是美好的生活了。也有些人他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是来自是和安全感有关的，日日都有饭开，有自己的物业，有屋企可以翻，还晒所有的债务，还有足够的钱来到去退休，那就为之叫做美好的生活。你对美好生活的愿景或者想法或者想象是什么呢？他说你怎样去安排你的生活，反映出来的你的美好生活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说大卫对美好生活的愿景并不是关乎安全，不是关乎稳定，不是关乎安舒，亦都不是关乎成功，而是要活在神的爱当中，并且经历完全的满足。他说这个是不是都是你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第二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你现在所追求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带给你终极的满足？他说我们对美好生活的那个的想象，他说不一定是正确的。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我们以为会为我们带来满足，他说但结果呢，最终却是为我们带来失望。他说我们可以用各种的安舒和快乐来到充斥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会满足呢？我们可以用各种令到我们能够有安全感和稳定的东西来到 去充满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会觉得满足呢？我们可以去成就每一样我们所成就的东西，我们是不是真的会得到满足呢？会不会好像大卫一样在神的爱里面那么满足呢？满足到一个地步，他想要神的爱多过他要保命。你所追求的东西会不会带来这样程度的满足？第三条的问题就是，你愿意付上什么代价？你愿意付上什么代价？大卫所过的那种的生活，一种充满满足感的生活，无论遇到什么的际遇都充满满足感的生活，是一种其实我们都可以过的生活来的。我们说那个爱大卫，那个深爱大卫的神，其实同样都是深爱我们，是不是？神的爱怎样的满足大卫，同样都是可以这样满足我们的。我们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复修的，是永恒的，是大能的。他说这些我们都可以得到。他说但是问题就是，你到底愿意付上什么代价，以致你能够可以经历一种这样的令到你满足的爱？留意回，我不是说你需要付出代价神才会爱你，神已经爱你了。我们背的那个金句我们背了七个礼拜，是不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无论我们爱不爱他，神都是这么爱我们。他说但是为什么我们感受不到神的爱呢？他说对很多基督徒来讲，神只不过是一种的观念，一种我们要来获取帮助和保佑的工具。我们不需要去感受神的爱的，我们不需要在神的爱里面去找满足的，神对我们来说不关这些事。他说我们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爱呢？他说因为要去感受和经历神的爱是需要技巧的，而这些技巧是需要学习的。他说如果你拍过拖的话，或者甚至乎做过父母，甚至做过仔女，你应该都会明白，要爱一个人和去被一个人爱其实都是很困难的。要爱一个人和被一个人爱 其实都是很困难。他说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破碎，破碎到一个地步，就是当我们想去爱一个人的时候，结果我们就伤害了那个我们想爱的人。他说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破碎，当有人来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去推开他们，或者关上我们的门。他说当有人向我们示爱的时候，我们就会以为他那个的姿态是想伤害我们，是想入侵我们的世界，是想找我们着数，于是我们就起了杠。我们说我们需要用很多的努力才能够克服到这些我们生命里面很破碎的反射本能，以致我们可以很自由地去爱和被爱。我们说我们同神的关系其实都是这样，我们要很多的努力才能够可以打开我们自己去接受神的爱，而不是觉得麻木或者觉得起了杠去推开神。再加上要经历神的爱，为什么这么困难呢？因为神是看不到的，神是见不到的，这件事令到去经历神的爱难上加难。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技巧来到去聆听神的声音，去看见神的美好，去停留在祂的同在当中。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技巧。我们说我们需要很努力地去实践各种的属灵操练，例如静默，例如独处，例如读经，例如背经，例如祈祷，例如默想，以致我们能够学习怎样去感受和接受神的爱。他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去付出这些努力去学习去实践这些技巧？你是不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以致你能够可以经历大卫所经历的那种的满足呢？属灵操练是很闷的，他说需要不断的重复的去做那些动作，重复很久很多次，你才会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看到有少少的不同，感受到少少的满足。我们说但是这些努力是值得的，大卫是一个见证，我是一个见证，很多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将他们的见证告诉你听。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是需要努力的，如果不需要付出努力，那样东西通常都是很极有限的。我们的神永远都是在等待我们，我们的神一直都是这么爱我们，神一直都愿意将他的爱倾倒入去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说以致我们能够经历大卫所经历得到的那种的满足，那种呢我什么都不要，我有你的爱就够了，那种的满足。他说我们要不要生活在一份这样的爱当中，他说那个是我们的选择来的。结束之前，我想邀请大家都有一段在神面前安静的时间。我想大家去诚实的去问自己，都是这三条的问题，就是对你来说，到底什么才算是美好的人生？你现在所追求的东西是否真的能够带给你那个终极的满足呢？你愿意付上什么代价，以致你能够经历那个终极的满足？让我们呢诚实地问我们自己，留意一下我们内心里面那个最真实的反应。我想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就在你的面前， 我们尝试呢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耶稣的外貌，然后呢想象自己很坦诚地去跟耶稣分享你的感受和你的想法。你可以对耶稣很坦白的，你不怕得罪他，因为呢无论怎样他都是这么爱你。所以呢让我们想象自己很坦诚地去跟耶稣分享我们最真实的感受和想法。如果你跟耶稣分享完，我也邀请你去想象一下耶稣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我们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知道我们爱你，但是我们对你的爱不足。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